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您的弟兄马木桥。
我是曹牧师，您好。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这个节目。最近我们都是在讲小先知书，当然了，为了第一次来收听节目的人，我们必须在这儿有点说明，小先知书啊，是说这12卷书它都篇幅不长，不是说到它的地位是小，这个必须各位要弄清楚。在圣经的排列的里面呢，12个小先知所写的12卷的书呢，第一卷就是何西阿。我们已经花了几次的时间呢，介绍了何西阿。今天开始我们要介绍的是约拿，这个按照书卷的顺序出现的，这是在第5本的小先知书，约拿书。我们觉得约拿对于我们今天这个世代的人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因此呢，他所写出来的书呢也是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有很多属灵的教训，是我们所应该要知道的。
是，约拿书虽然短，只有4章，但是呢，里面的信息呢是非常的丰富，而且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本书，是用那个好像写自传式的来写出神怎么样子彰显他自己的慈爱。
哎，对了，您说的自传呢，就让我们觉得说，看这样题材的书卷呢，让我们觉得有亲切感，因为好像它没有什么说教的味道，可是这里头却有很多的大道理，您说是不是？
对，这个里面的信息真是非常的丰富啊，不单单是讲到神对约拿个人的爱是真是无微不至，同时我们也看到神的爱心是普及万事，对外邦人呢也是非常的非常的关心。
所以我想这正是他这个高明的地方，他是写他自己的事，写自传，可是呢里面隐含的却是看到神对整个人类全世界他的心是在哪里的。
对，那么这本书里面呢，特别是讲到这个先知是对外邦人的一个特别的一个程式来传讲神的信息，这个也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例子。
那么这个特别就特别在说约拿他是当时候所谓神的选民，他们总觉得他们是神的选民的，是很特殊的人，是特别蒙爱的，那外邦人呢就算不了什么，所以你让他们有这样心态的人到外邦去传神的道，这个根本上就是比较难的地方。
这个是一个用现在话来讲很大的文化的隔膜啊，
是有文化上的差异，
对，
而且还有心理上的一个差异。
一方面就是因为约拿对于亚述国的人民可以说是恨之入骨，
因为当时他们受到亚述的欺负，
对，亚述而且是一个非常凶狠的一个民族，所以呢，这个约拿呢对于亚述常常这样子的虐待以色列的民族呢，所以呢就巴不得他们能够被灭亡或者是怎么样子被消灭掉，
免得他们长期的受亚述的欺负。这个是他们一般人，不但约拿是这样，所有的犹太人也是一样。那么因此啊，你就看到神很奇妙，就在这种的背景之下呢，他却拣选了约拿，要约拿成为他的一个代言人。所谓代言人就是替神说话，也就是先知的一个职分，就是要约拿去做这个事情。
对，而且不但如此，不但是在自己的国家被选中了做这个先知，而且一定要到另外一个国家去传递神的信息，这个也是约拿的一个特点。
是是，我们现在就回头看看了，约拿他有在神面前特殊的经历，他呢写出来的这个书呢就有特别的分量。这位先知啊很有意思，他的名字有一个意义的，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呢？按照他们希伯来的文字啊，约拿的意思就是鸽子。鸽子是很驯良的啊，而且呢在当时啊他们的这个习惯里面，这个鸽子就像我们现在一样有传递信息传递消息的功能，鸽子是用来传递消息的。
所以照您来讲，就是说应该是一个听话的人，为了要传递神的话语呢，总是一个乖乖听话的。
是，拿我们现在养鸽子的人来讲也是一样，养鸽子的目的是要它能够传话，而且鸽子呢它又特别的听话，很驯良，
放走了以后它会飞回来的。
是是是，对对，所以这个鸽子呢是人们所喜欢的，当然了养它的人就更喜欢它。然而这个所谓的约拿这个鸽子在神的手里啊，我们就看出来有点它不太像鸽子了。怎么说的呢？因为神要他背负一个使命，把神的心意告诉尼尼微的人，然而呢他却是跑掉了。
圣经里面用这几个字说是躲避 耶和华，耶和华叫他到尼尼微去，他调转了方向呢，就飞到这个另外一个方向，刚刚相反的方向。
是是，一个东一个西，名字叫鸽子，他有这样的使命，可是他却是没有能够做到。当然了，听众朋友你一定要会分别啊，有的时候我们讲话可能会讲一句话引起误解呢，你就认为说约拿呢他是完全不听话的，不是这样，只是在他这一次传到了圣经上，约拿呢就很忠实的把他那个没听话的经过就把它写出来了。事实上呢，如果你要看约拿的历史，他是一个很忠心传神话语的人。
对，而且他所谓不听话呢，也有他的理由呢。我们会发现呢，这个心态呢，在我们很多的这个弟兄姊妹的这个心里面呢，常常也存有这样同样的心理的。
是是，因为我们现在讲的是约拿书，所以我们就省略很多前面的话，就是约拿不太听话，他虽然是个鸽子，确实没有做鸽子的事。这个是以约拿书作为背景说的。事实上约拿他是神所兴起的先知，他在以色列百姓当中做了很多的事，特别是他的预言都应验了。他预言以色列国要得到复兴，以色列的王会收回很多的失地，对不对？
对，那这个是在列王记下14章第25节，然后那里面讲到耶罗波安的事情，他收回以色列边界之地，从哈马口直到亚拉巴海，正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借着他仆人加托西夫人亚弥泰的儿子先知约拿所说的。所以这里面让我们看到，首先呢，就是约拿是一个先知，而且在历史上有一个地位的。
是，这是在以色列人他们的历史里记载很清楚，有这么人，他是什么地方的人，他是谁的儿子，这都说得很清楚。那么刚才我们说到他是亚特西弗地方的人，亚特西弗是在哪里呢？如果听众朋友您有圣经的话，您就可以打开来，如果你手边没有了，你把它记下来以后，你自己啊有空的时候再去把它查一查。这个就在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约书亚记第十九章第十节和第十三节那里有记载。这一段圣经呢是说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以后啊，他们各宗族跟支派呢要分地。那么说到西布伦人，这个西布伦人他们所分到的地呢，当然那块地呢因为是分给西布伦人，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西布伦的那一块的大的地方。那么那块大西布伦地方呢里头的城呢就是加特西弗城。当然了，我们刚才说的加特西弗是以色列民刚刚进入迦南他们分地，到现在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呢，那个加特西弗的城呢就距离耶稣所生长的那个拿撒勒城啊只有10里。换句话说，这个拿撒勒城啊也是属于西布伦这个地方的。在主耶稣时代呢，这个地方呢是属于当时罗马所分的省呢，是加利利省。换句话说，在旧约约书亚分地的那个时代呢，是加特西弗是属于西布伦这个支派的。这块地呢到了主耶稣基督的那个时代呢，在罗马政权之下就叫做加利利省。所以我们听众朋友一听到加利利省，你就知道了加利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最少主耶稣基督是在那里出生。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对于在旧约里面的约拿的事情也是一定非常熟悉的，
最少他们
那个地方
是
那个地带里面的人大概也常常会讲到啊，从这旧约时代的这些故事，
至少他们不是小同乡了，也是大同乡了。就像您刚才说的，因为地方靠近嘛，所以有关于约拿的传说。就听说在主耶稣基督那个时代呢，约拿的坟墓还在加特西弗，因为他是加特西弗人，所以他的坟墓还在那里，现在考古学家已经可以找到的。
所以我们现在就回到这个旧约里面的刚刚的一些经文呢，就说明了一点，就是约拿是当时的先知是非常清楚的，而且他的预言也非常的正确的，在这个时代里面就已经应验了，讲到北国收复了很多的地方。
是是，那么我们一直啊花了这么多时间来强调这一点呢，是有一个作用的，那就是说因为很多不信神的人呢，就拿约拿所经历的一些事实呢作为一个反驳，说这种事不可能发生，因为连这个人都没有，
就批评说这些只不过是预言啊，或者是好像讲传奇故事那么样。
是是，
其实这个的的确确是跟历史性有关系的。
对，我们在历史上可以考察得到的，因为历史上有耶稣这个人， 耶稣又介绍说约拿是有这样的人，因为他们又是大同乡，对不对？他们知道关于他的历史。然后你再考察更早一点的典籍的里面，你就可以发觉原来以色列人历史的里头也有约拿这个人，换句话说这个人是千真万确的。那么既然他是千真万确的，而且还有耶稣基督为他做见证，那么约拿的事情呢就发生在他身上了，他所记下来这些的事情呢也就都是真实的。所以这一点是在节目开头我们讲的约拿书之前呢，对约拿有这样的一个介绍呢，目的是希望能够提醒听众，你绝对相信圣经的话，有约拿这样的人，约拿的事情也成为我们今天基督徒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教训，或者说成为我们的一个榜样，因为他还是有正面的啊。我们平常一说到约拿呢，就好像说，哟，他是个违背神命令的人。其实，在尼尼微的这件事情上来讲，他好像开始没有顺服，但是后来他还是顺服了。换句话说，约拿他也懂得是悔改，跟我们今天的人一样，我们在神面前也不是完全的人，我们只要能够悔改到神面前，神照样的接纳我们。甚至于而且他还会更进一步的分派我们为他工作，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侍奉神的人，这是神的心意。
那么我们回头再看这个旧约的这段经文，我们刚刚念的这段经文，可以拿它定下来，这个约拿这本书呢写成的时间呢，差不多呢就是在主前780年到主前的750年，在这个年段里面他的侍奉是很清楚的，跟旧约的历史呢是有关系的。
是，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是他的一个自传。其实呢，如果说自传呢，我们有个想法，就想这是他一生的所有生平。事实上呢，这个的自传呢，就这一段，他像刚才啊，曹牧师告诉我们的是他在这一段时间内所做的一个的记录。换句话说，也可以说这是一个他的日记，工作的日记。啊，他就把这一段时间的事情所发生的事情。
对，另外他做了很多事情啊，讲预言的什么，我们就没有在这本书里面看到。
所以我们就不说了，我们只说在约拿他写约拿书的里头所提到的事情，我们就专门呢从这里头来看一看。
那么刚刚您讲到的关于主耶稣在新约里面提到这个约拿的事情，也是一个证据，就是说明主耶稣都认为约拿的确有这么一个人物，有这么一件事情。
是的，
我们可以在马太福音里面可以看到
的。是的，是的，对，这个就是在马太福音的第12章那里有记载。刚才我很轻松的告诉各位说，耶稣基督是他的同乡，不过当然了，这个年代还是差得很远的啊。那耶稣基督因为知道约拿是真实的，那么因此当他在地上和一批的文士法利赛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些文士法利赛人呢，他们是对耶稣是不服气的，常常啊要来拷问耶稣，常常要责难耶稣，
向他挑战，
向他挑战。所以呢，就在马太福音12章那里第39节到41节这个地方呢，我念给各位听，你就知道当时他们耶稣和法利赛人到底他们有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对谈啊。12章39节那里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这很显然就向耶稣挑战了，哎，你能不能显出神迹来，你说你是神的儿子，你应该可以显个神迹给我们看一看了。
这是他们的心里面的那种反应，
是是
不信的这种反应。
对，其实呢他们早就知道耶稣基督行神迹啊，没在他们身上行神迹。比如说当时有很多人眼瞎的，耶稣行了神迹就把眼睛给治好了。
对，这不是说他们没有看见过。
是，他呢故意要来这儿呢，就是向他挑战，你现在要不要当场给我们来一个神迹呢？那么耶稣基督就回答了，他说，一个邪恶淫乱的时代求看神迹啊，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献给他们看。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了，人子也要这样三日三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了、在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耶稣基督他遇到法利赛人对他有一些的试探性的问题之后呢，他却是回答得很智慧，他就表明了他自己来到世上的一个最终的目的，乃是要为人的罪，解决人的罪性的问题呢，他要死在十字架上，而且呢拿下来埋在地里面三天三夜， 以后复活。那这个事情呢，是他们法利赛人所不知道的。因此耶稣基督很技巧的，很有智慧的，就利用他们所知道的约拿的故事，因为所有犹太人都知道约拿的故事，因为这是个真实的事情，所以呢，他就拿一个法利赛人和文士所能够了解的事情，他们所知道所承认的事情呢，说约拿，你看他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虽然是没有死，也就等于是经过了一场死是一样的，那么当然了，这是一个预表的说法，他怎么样在三天三夜在大鱼的肚子里，那么耶稣基督同样的也要三天三夜在地里面呢，将来呢是死而复活。那约拿呢，他所做的，他就是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传达了出来，可是他自己本身虽然在鱼肚子里三天三夜，可是他本人并不能成就救恩。然而呢，耶稣基督来到地上，他却是经过死然后复活了，他自己确实能够完成这个救恩，把救恩给别人。所以耶稣基督就说，看呐、啊，这里有一人比约拿更大，这就是耶稣基督很智慧的，把他自己就介绍给法利赛人。当然，今天我们也从他的话语里面呢，得到了无穷的安慰。那就是说，今天我们因着耶稣基督他的受死，让我们能够享受到他所给我们的救恩，这是神对我们的无比的爱。
所以我相信主耶稣当时提出这个约拿的事情，也就是表示约拿的神迹是需要信心来接受的，同样的，他将来这个死里复活的也是一个神迹，也是要人民的这个信心来接受。同样的是一个神迹，是要用信心来接受，不是说要用好奇的这个心态来让我们看一下，就好像觉得这样子能够满足我们的心。
是，甚至于你用很没有道理的批判的角度来看的话，也是难以接受，所以最好的就是我们非常用简单的信心来接受。
其实就是看到了也不一定会相信，
不
就像当时的人对于耶稣所行的神迹，很多的反应都是这样子，有的人看见了信，但有的人他们看见了也是不信。
所以法利赛和文士啊，就说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那耶稣基督明明知道就是显了神迹给你们看，你们也不信，不如我拿一个历史上的真实的事件讲给你们听，让你们有点领会，看看你们能不能够真实的像约拿那个时代的尼尼微人一样，也能够真诚的悔改，那么这样你们也会得到救恩。
所以另外就让我们看到耶稣引这节经文为了说明这件事情是一件事实，不是一个小说或者是预言，那么让我们能够接受约拿书这本书实在是一个人自传的这个经历所写的，
是，那么
的确确发生过，
对，而且这是一个真实的经历的，就是一个最好的见证，这是约拿他自己的经历所说出来的。除了这个之外，我相信还有其他的事情。
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本书啊，有几个非常特别的特征啊。一方面就是我们看到神在这个整本书里面动用了很多自然界的东西来表明他的心意，来达到他要达到的目的。
是，那这个约拿呢，为什么神需要在他身上有很多的工作才能够让约拿能够顺服下来呢？是因为约拿他自己的那个的个性和他的民族性很强，他这个极端的爱国主义者，就像您刚才所说的。
对，那么一方面也是因为神非常的爱约拿，实在是很疼他的，知道他心里面有一点地方过不去呢，他就希望拿他医治下来，拿他完全的挽回，能够让约拿的心能够在侍奉上面能够完全的贴近主自己。
是，希望约拿能够因着这种特殊的经历，经过神特殊的利用其他客观自然界所发生的事情呢，临在他的身上呢，让他能够被折服，同时呢，也让他能够心悦诚服的为神传达神要传达的话。
那么我们也讲到了，神的慈爱是怜悯的，是普及万民的，那么也是跨越文化的，跨越种族的。但是人的爱呢，我们从约拿的这个经过呢，也看到是比较自我中心的，他爱神为他搭出来的植物那个蓖麻，因为呢是对他自己有利的，对他自己有好处的，他对于尼尼微城的里面的百姓们的生命呢，他却没有同样的这个爱惜，因为对他没有什么益处，没有什么好处。
是，何况当时的特殊的背景，就是他根本就不关心 他的敌人嘛，因为亚述是他的敌国，他当然不关心嘛。
对，因为对他没有利益。
是啊，这也是人之常情。那么好像人之常情就可以值得原谅吗？我想也不一定是这样。
特别是在讲到跟神一起同工，要顺服神的心意的时候，常常我们自己的心里面的那个意思，虽然有时候觉得好像，哎，在人类方面讲来好像还讲得过去啊，但是因为这样子而违反了神的命令还是不对的。
是，所以我们还是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人呢，我们当然就应该听命于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有差遣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很快的顺服下来。如果没有顺服的话，就像约拿这样要吃很多的苦头，最后
虽然自己肚子里面觉得还很有理，但是呢还是没有体贴到主自己的心意。
是，所以在我们的侍奉的里面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原则是我们必须要弄清楚的，这个原则就是我们是遵循天父的旨意，遵循天父的旨意，这个是大前提。不是我们有理没有理，不是我们想要做什么，乃是神的吩咐是什么，我们就应该照神的吩咐去做，这个才能达到神在我们身上所要求的。
对，那么以后呢，弟兄姊妹，我们就会比较仔细的来看啊，约拿在神的面前自己以为是非常有理的，而且呢能够觉得好像跟神可以讲理，所以呢有很多的很宝贵的教训，对于弟兄姊妹都可能会体贴到神这样子的管教。
是，那么这位约拿呢，刚才我们说了一些负面的事情，好像是他不太顺服，可是呢事实上呢他有他正面的积极的想法。你比如说神叫他到尼尼微去传神的福音，要尼尼微那些人呢能够悔改。那么他到尼尼微去啊是有危险的，因为他们尼尼微跟当时的以色列是处于敌对状态，他到尼尼微去
冒生命危险，
是冒生命危险的。
对，
可是呢他不愿意去，他不是为了生命危险的缘故，换句话说他还是个很勇敢的人，他不是说怕丢了性命而不去，而是他不能够领会神的意思，认为说神你呀，既然借着我约拿跟以色列百姓为着以色列的国家说了很多的预言，而且这个预言呢也都应验了，事实上呢在那个时代呢他那个的国王呢以色列王呢还收回了很多的失地，你要我为以色列人传讲你的信息，这个没有困难，这是我自己的国家，我爱我的国家，但是尼尼微是我们的敌国，这个我想不通啊，为什么你要派我去到一个敌国呢去传福音呢？
给他们一个机会悔改。
是啊是啊是啊，希望如果以色列能够收复更多的失地，甚至于把整个亚述打垮，以色列国成为一个大国，那不是更好吗？怎么还要去叫尼尼微的人悔改呢？他就不能够了解神那个普世爱的心意，他以为神就是爱他们以色列的选民，事实上不是，在这里就正好陪衬出神他是选民不错他爱，不是选民
他也爱，
他也爱，甚至于他选民的敌人他都爱，这个是神很了不起的地方。那么我们也看到约拿呢他的勇敢的地方啊，说的幽默一点，他的勇敢也是对着神竟然敢违抗神的命令，他没有了解到神的那个心意啊，那这个勇敢呢是用错了地方。事实上呢他的个性来讲呢，他不是怕受到敌人的杀害而不敢去，是他不情愿去，这是出于他自己那个狭隘的民族的意识形态，以至于啊他就违叛了神的命令，当然他也付出代价了，因为神会管
教他。他的决心是相当厉害的，因为他到后来是情愿牺牲自己的生命都愿意这样子的违背神的命令去向尼尼微给警告的这个信息。
是，他向尼尼微警告是还有一个危险的地方，那就是他如果去了，那么他的百姓他们自己的同胞一定说，哎，你怎么跑到敌人那里去警告敌人让他们能够悔改得到神的怜悯，你这不等于是背叛我们自己的国家，他这个帽子也很大的。但是呢他也不是顾忌这个，他所顾忌还是觉得说我们是神的选民，神爱我们就够了，至于这个作为一个神的反而应该保护我们然后去对付敌人，这才对啊，这是他的传统的想法。
对，那么这本书写得很特别啊，就是因为你在这本书的开头的前三章都没有真正的看到这个约拿的心底里面的这个整个的心态啊，
是是，
一直到最后第四章才出现， 所以这本书写得非常的特别，非常奇妙。
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利用这几次的时间跟各位来分享约拿书，因为在约拿书里面呢，有很多和我们今天作为一个神的儿女的那个的想法是很相近的，我们也会犯同样的错误。因此呢，我们就要拿出来来看一看，我们应该怎么样借着约拿的故事来警测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会从两方面来看，一方面就是从神对于尼尼微城的这个慈爱的心来看这个约拿书的一个大纲，主要的是第一章、第三章、第四章。然后呢，我们再看神对约拿个人的这个爱心，那么就一章一章的看。
好，我们现在节目时间到了，我是木桥，跟您说再见。
我是曹牧师，跟你说再见了。